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诗篇第九篇，它的标题是写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诗篇很多的诗歌是有标题的，有的诗歌是没有标题的，像第十篇是没有标题的。那同时呢，很特别的是，我们现在中文翻译本是依据希伯来文，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的，所以第九篇第十篇是分开的。但是呢，希腊文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是有72个，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犹太的学者他们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叫做七十世译本。在七十世译本里面，第九篇跟第十篇是合成一篇的。那一方面原因呢，第十篇没有标题；第二个原因呢，第九篇第十篇都是属于一种题材，我们叫做字母离合诗。字母离合诗的意思就是说，通常在某一节或两节的第一个字母是按照字母的排列，好像我们英文是 ABCD 这样排列的。那字母离合诗呢，看它的结束，有的是每一节，比如说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 A， 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是 B， 第三节的第一个字是 C， 就这样安排的。那也有的时候它可能同一个字母会出现好几次。最有名的字母离合诗是119篇，诗篇119篇，一共是8×22，有希伯来文22个字母，所以它一共有176节，这么长。那就是第一到第八节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A， 第九到第十六节每一节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B， 如此类，叫做字母离合诗。那因此都是22的倍数，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不包括母音，他们没有母音的，只有子音。那么第九第十篇呢，就是一首字母离合诗。不一样的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字母离合诗，因为如果你看这个结束的话，第九篇呢有20节，第十篇有18节，所以一共有38节，是19×2，所以有3个字母不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不完整的字母离合诗。但是两首都是字母离合诗，而且呢，第九篇的1到20节呢，用了10个字母，虽然中间有跳了1-2个字母，那后面有另外9个字母。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两篇可能是应该合成一篇，但是从内容来看呢，有些人认为好像是两个独立的。但是再仔细的来看的话呢，其实这几篇诗篇，有时候你不能一篇一篇来看，有时候它的上下文，就是说这一篇的前面为什么是那一篇，后面为什么是那一篇，所以前后文之间有点关系的。那因此诗篇第九篇，如果你要看它整篇最常出现的一个字的话呢，这个字就是审判。审判这个字在诗篇第九篇一共出现过5次。那当然也会提到所谓的恶人，就是坏人。恶人这个字也出现很多次，所以恶人受审判，这是第九篇的一个主题。第十篇其实整个在形容的就是那个恶人是怎么样一个恶人，然后也提到了审判，所以因此第九第十篇是有一个关联性的。那跟前面第八篇有关系吗？待会儿你就会看到它跟第八篇有一个关系。第八篇是一首赞美诗，很有名的赞美诗。那么这首赞美诗是当美国太空人第一次进入这个地球轨道的时候，太空人在空中第一次，美国第一个太空人，那是比俄罗斯又晚了好几年了。太空人上了月球，上地球轨道以后，发回来的第一个信息，他在这个卫星上念诗篇第八篇。他为什么念诗篇第八篇？他就提到说，他在那个地球轨道上，因为这是在美国人来讲，不是俄罗斯比较早，美国人第一次有一个人做一个太卫星在地球的轨道上，等于是地球之外。然后他就说什么呢？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在卫星上第一次，人类第一次有这个经验，所以念这个诗篇，就是诗篇第八篇。当然很有趣，这代表一个 有神论的太空人跟无神论的太空人有什么差别？这一位是有神论的太空人，他就念诗篇第八篇。据说俄罗斯的第一个太空人从月球从轨道回来了以后，赫鲁雪夫召见他，然后两个人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个真实性有多少啊，据说是如此，不过呢蛮符合无神论的世界观。赫鲁雪夫问他说，你上去了看到上帝了吗？那个太空人说没有。赫鲁雪夫桌子一拍，我就说嘛，没上帝啊，这是俄罗斯第一个太空人的回应，没上帝，他在上面没看到上帝。美国太空人一上去就说他看到了上帝了，他不是看到上帝的面，他看到上帝所造的月亮星宿和整个的太空啊。那第八篇在讲什么？是一个赞美，谈到这位神创造天地的神。那谈到神的时候就是来想到人呢、啊、所以第八篇就提到什么呢？第四节，人算什么？所以想到天，想到创造天地的神，那人算什么？这一对比，人算什么？那我说无神论的人一看，你看我们都上了地球轨道了，神算什么？没有神，这个完全相反的人世界观。可是我们待会要看第九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要叫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就那个字，跟神对比，人算什么？所以整个诗篇第九篇谈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其实主要表达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神的审判台前算得了什么？但是人常常很狂妄的不知道自己只是人，有时候过分的狂妄。所以因此整个诗篇第九篇的最后的压轴的一句话，要人知道你不过是人。但是人有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志得意满的时候，往往忘记自己不过是人。特别是这诗篇第九篇所提到的那些恶人和欺压别人的人，那那种通常是欺压别人，就是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从往往会忘记自己是谁。那你自己在无助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承认，哎呀我不过是个人啊，没办法呀。那所以很多时候人在逆境中反而比较容易谦卑，顺境中人是很傲慢的，不太容易服下来的。那诗篇第九篇整个呢有人称它是有赞美诗，因为一开头是个称谢赞美，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就这首诗歌一开头就是一个颂赞称谢的诗歌。然而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似乎它又像是一首哀歌，哀歌是在逆境中患难中一种呼喊。所以呢第十三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了，求你怜恤我，看那些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然后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指我在苦难之中。十九节，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的面前受审判。表示说他受欺压的时候是一种哀歌。这首诗歌呢是混杂了一种在患难困苦中的哀歌，以及一种颂赞的称谢诗歌，这两个合在一起的。那因此比较特别的是，前面是比较偏重颂赞，后面是一种呼求。然而当他在颂赞的时候，因为后面是在呼求，是在苦况之中，所以表示当他在颂赞的时候，称谢的时候，并不是代表一切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却恰恰还是在困境之中患难之中的时候，他却能够发出颂赞。就这个才凸显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有一个信心，好像可以从目前生活当中的我们叫做愁云惨雾，凄凄惨惨，然后很多问题一箩筐的时候，他的信心的眼光好像是穿透这一切，看到那个痛苦愁烦一切东西的后面，那个是神在那里。所以因此它是一种信心的眼光，超过了现前的苦况，以至于发出感谢赞美。如果只是在顺境当中发出赞美的话呢， 没什么稀奇，很多人都会。但是你还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却能够发出这种感谢和赞美呢，我们叫做信心的凯歌，就是说还没打胜，你已经开始感谢了。正如好像很多人在为一些事情祈求，为自己还没找到工作啦，这个我们中间还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没有婚姻的对象啊，为你婚姻对象祷告，然后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有啊。中国大陆又出现一个新名词，这种该嫁没嫁的叫做剩女，剩下来的没人要的叫剩女，那没有老该找老婆没找到老婆的叫剩男，就剩男剩女。所以现在大陆有一种剩男剩女现象。前不久去中国，一个聚会里面有一堂叫做问题解答，有人就递了纸条问我一个问题：庄牧师啊，这个据说大概过几年中国会有3000万的剩男，因为男女不平衡，你知道吧？大家都一胎化，都要生男的，不要生女的。好了。现在男女算起来，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就是不久的将来，适婚年龄了，20岁以上可以结婚的，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他说，这个中国将会出现3000万的剩男，那请问上帝要怎么处理呢？你猜我怎么回答？我说，自作孽不可活，爱生男不生女是人搞的，然后搞完了就说，上帝，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上帝需要解决人制造的难题吗？上帝没有叫男人女人是什么要生男不生女，对不对？这不是上帝搞的。然后现在搞出这个来了，你说上帝怎么解决？上帝没有办法解决，我看中央领导也不能解决。那所以呢，如果你在婚姻当中在寻找婚姻对象还没找到的时候，应该什么态度呢？如果从诗篇第九篇的态度呢，那就是八字没一撇就先谢了，感谢主，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虽然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呢，不过肯定是很好的，你就开始发出感谢和赞美，那就叫做信心的祷告。什么都没看见，而且看来希望不大，但是你已经为那个后面的已经好像看见，就开始感谢赞美主了。这就是诗篇第九篇，所以他一开头头两节是一种感谢和颂赞，他一心的称谢耶和华，其实就是全心全意的称谢耶和华，他要传扬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可是我刚说的哈，奇妙的作为你可以说回顾过去神已经做的奇妙的作为，但是事实上他当时还在一种患难之中的时候，所以他等于是预先好像看见尚未实现却必然实现的事情，为这些事情他发出称谢，他甚至要传扬神这一切奇妙的恩典、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因着神欢喜快乐，因着这位至高者、这位神，他歌颂他的名。所以这是一首从颂赞开始的一种诗篇。然后第三、第四节，他是这样哈，因为他是字母离合诗哈。我刚说的是，他虽然第九、第十篇加起来38节是2×19，不是2×22。不过呢，他的确每两节一对一对的哈，每两节，然后每两节的头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都一样，所以因此第一、第二节的第一个字母相当于英文的 A， 第三、第四节头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相当于英文的 B， 是这样排列的啊。所以因此他每两个是一对的，第三、第四节是一对。他说：“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所以第三、第四节是提到了第一次提到审判这个字，然后也提到这个宝座，他坐在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然后也提到仇敌。这个仇敌是谁呢？他说仇敌转身退后。这个仇敌他在整个的里面好几次用不同的字来形容，第六节又提到仇敌到了尽头，可是在第五节提到你斥责外邦灭绝恶人。外邦是指国家，那么这个动词是用复数的，恶人呢却是单数的，单数动词单数名词，所以好像这个仇敌是可以指个人 的恶人，也可以指集体性的所谓的外邦。外邦是指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但是恐怕不仅仅是一种种族性的国家性的分别，说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啊都该灭亡，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到后面你就看见在第十七节就解释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你就发现恶人这个个人的单数的跟复数的外邦划等号，恶人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而外邦人之所以被定罪，不是因为种族主义来说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不认识神忘记神的外邦人，是因为跟神的关系的问题以至于被定罪，不是因为种族上他是一个外国人。那这一切就是指他的仇敌，这个仇敌虽是可能是个人有恩怨的这种仇敌，但有的时候同时是指的一个集体性的。那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篇，对大卫来讲他所指的可能是有个人的仇敌，但是在那个时候正在跟非利士人打仗。我们这边因为这几天这个美国教会他们有儿童的这个夏令圣经班 VBS， 所以有很多这种图画，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典礼，是他们今天的家长会来，所以看他挂了一大堆。这个大概就是歌利亚，跟大卫打仗的巨人歌利亚啊。那那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来自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然后后来在种种的原因天灾人祸之下呢漂洋过海，然后到了埃及甚至到了巴勒斯坦，当时是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民族。所以在大卫的时期他多次跟非利士人打仗，对他而言非利士人就是那个外邦，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当时那个歌利亚跟大卫作战的时候，他就称歌利亚为那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个意思啊，所以知道，所以恶人可以指个人，可以指个集体的。这些人在神的审判台前，那时候他们就不能够那样的猖狂，所以敌人转身退后，其实是这个退去是有点逃亡的意思，转身逃跑的时候，因为他们一见到你的面，或者说在你的面前，他们跌倒了，他们灭亡了，因为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所以呢他说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那表示说作诗的人从大卫的角度或者任何读这首诗篇的人感受到是，当我们在冤屈受患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把握，而且我们能够欢呼能够歌颂的原因是神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所以呢我的冤屈可以被洗刷。前一阵子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发现我去了不同的地方，从北京到南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台在放不同的包青天。全中国各种的有还有这种年轻时候的包青天，还有一个电视剧叫做年轻的时候的包青天，还有老的包青天，有这个台的那个台，有三四种包青天。那你打开电视看，它因为中国电视台很多的啊，几十台的，你转来转去就是包青天。我想大概是不是中国人觉得啊，有冤无处伸呐、啊？所以中国最流行的一个行业很特别的，叫做上访。上访就到去告状就是了，上访你知道吧？那中国还各地各城各省各县都有上访局。他成立一个机构，那中央还有中央上访局的，那就是有冤无处使啊。那包青天看了以后呢，大快人心，最后包青天耶替他伸冤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很希望找到一个包青天，你知道这个心理。那诗篇的作者呢，这个包青天不必找一个人，上帝比包青天还厉害啊！所以这种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我相信我的冤屈将来在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宝座前可以得伸张的时候呢，那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虽然他现在在冤屈之中，他相信神坐在公义的审判的宝座上，这个宝座哈，有的时候可以指王位，但是我想从上下文来说，整个诗篇所坐的宝座比较像是法官坐的那个审判席，审判席。包括在后面 第七节有提到说，为耶和华做的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可是你注意看中文那个字哈，为耶和华做的为王，你看中文的那个为王那两个字哈，不管是直排版横排版，它旁边都有标志的，就是点点点点点，那是表示原文没这个字，原文是说为耶和华坐着，坐在位置上，那什么位置呢？我们中文加上王位上，坐着为王，其实原文没有坐王，只坐在一个位置，后面却提到什么呢？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所以其实他坐的是审判的位置。那审判跟作王有什么不同？作王是管理嘛，治理这个全国，审判呢是属于治理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整个诗篇比较强调神公义的审判，而不是强调神成为王来治理全国这种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一个位置，因此我们的冤屈神会替我伸冤，替我辩屈，这是为什么诗人发出赞美。那因此他这个对比就是，我的仇敌要逃跑，然后会跌倒灭亡，而我呢，因为冤屈得以伸张，所以呢我是欢喜的，这两个是个对比。第五第六节也是进一步提到说，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中文加上三个曾经的曾，表示说这是一个好像完成式一样，你曾经这么做了。可是事实上我就说，从诗篇的后面来看，这件事情是尚未完成的，将要进行的，可是从信心的眼光来看，好像神已经把它做完了，所以它动词是用一个过去式，你过去曾经斥责外邦，你过去曾经灭绝恶人，而且你曾经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那其实第五第六节是一个平行句，他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第六节的最后是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归于无有，就是说这个名号没有了。你知道在世界历史当中，包括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曾经很强盛的国家或者文明归于无有，所以你就知道历史常常是产生这种现象，很多的国家只在历史上我们出现过，但是后来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历史当中，如果你喜欢读中国历史的话，很多的国家曾经有这样的名字，而且曾经非常非常强盛，一个叫西夏，西夏很少人知道这个西夏，因为原因是历史上没有了。西夏当时在元朝宋朝这个前后时期，蒙古人就打过西夏，把西夏灭了，所以从蒙古人成吉思汗的时候把西夏灭掉以后，整个国家连文明一切的一切全部没有了。当然因为西夏当时非常强盛，蒙古在最初开始的时候还打不了他，后来打来打去，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后来清朝的，当时叫金国女真人，一个很强的，一个蒙古，一个西夏，那当然另外是汉人的宋朝，那这几个打来打去的时候，所以历史上曾经有很强的国家整个归于无有，整个归于无有。那因此在当时诗篇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意思说这个仇敌那时候可能所指的是国家的，因为他有提到诚意，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这个国家的名号完全归于无有。那世界历史当中有很多国家很多朝代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你要从考古学才会发现说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国家，曾经有什么什么样的王在这里过，只是现在完全没有了。他就提到说这些仇敌到了尽头，或者说到他们的结局的时候，这个尽头可以翻译成结局，到了最后的结局，他们被毁灭直到永远。所以第五第六节其实是两个平行的句子，所以因此仇敌在第五第六节比较偏重是像国家的，虽然我说这两个是有时候互相交换的，外邦一个国家或者恶人是个别的，这两个常常是有时候交互使用。总而言之，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一切欺压这些无辜的义人的 这个个人也好，这种恶人或者是外邦，最后都必归于无有。那第七节开始他就提到说，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所以再一次提到审判，同时提到公义的审判。所以第七第八节强调这位神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最后我们的保障，也是我们的安慰，就是因为有公义的神最终会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虽然这个审判可能不一定是立刻临到的，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有点信心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掌权，可另外一方面来讲，基督徒我们一生中在信仰中常常在操练和学习的，也有的时候常常学但是没有学得很好的，就是耐心，就是等候神的公义审判彰显。我们总希望说好，我相信你会给我公道的啊，快点给我公道啊，我们就快点快点啊，神好像他有他的时间表。那因此我们最大的熬练就是在于说，好像又相信神的公义的审判必然会临到，可是又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临到，然后巴不得早点临到。那就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个信心相信时间在神的手中，神按照他公义的时间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然后我愿意有这个耐心等候。但是至终神要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以正直判断万民，就是以公义正直来做他的审判，来做他的管理。第九第十节提到说，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这个高台也可以翻译成避难所或者是一个保障。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跟我们去过那个以色列圣地游览的时候，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很少人没有去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点，叫做马萨达。马萨达是一个碉堡，所以你要想象什么叫做高台，什么叫做避难所的时候，那个马萨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它在死海边一个悬崖峭壁上一个碉堡，那是希律王盖的，它那个是一个碉堡，也可以当成他夏天避暑的时候一个皇宫。那么到现在来讲基本上还保存得相当好，相当好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说百分百保存，因为经过战争经过很多以后，不过呢整个的碉堡大概保存了60%-70%以上。它一个洗澡堂也留着的，一个储水的水库。它那个马萨达呢，大概离地平面上算起来的话呢300-400公尺之高，非常高。那你在旁边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海平面以下大概800英尺，然后他就在那个死海的这个等于说不是马上接的死海，可以看到死海，然后上面就一个碉堡。那个碉堡呢基本上对他来说，对希律王来说，还盖那个碉堡就是万一最后有人叛变的时候他可以躲在那儿，然后谁也打不进来。那后来马萨达这个碉堡呢是沦陷，不是希律王的时候，是当时犹太人叛变跟罗马帝国打仗，打仗的时候从公元后66年开始打，打到公元后70年，基本上呢打完了，犹太人死了100万，被罗马的军队全部米平了。可是就有一批人，不到1000个人，900多个人就逃到这个马萨达这个碉堡上，在那守了3年之久，罗马军队攻不上去，因为那个是个悬崖峭壁。但是特别在这里，它这个悬崖峭壁上呢，它却有一个储水池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在下面，因为死海边是又矮又热的哈，所以罗马的兵呢，哎呀很辛苦，他们运水的时候要老远去把水运过来，几万个兵在山下，上面只有900个人，上面呢有水喝，还可以洗澡，所以这些犹太的兵在山上呢，就嘲弄这些山下的这个几万个罗马兵，900个对山下几万个。 他们就洗澡的时候顺便把水拨从那个悬崖上就拨下去，那看嘿我们还有水洗澡，三家人是又干又渴，所以那个碉堡那叫做高台。当然最后罗马军团还是把这个攻下来了。怎么个攻法呢？很简单，土法炼钢。他整个碉堡这样上去了，根本没有任何通路可以上去，他全部就是羊肠小路，那怎么过呢？那中间有一个山谷，跟有一个地方算是最接近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呢大概有100米深。罗马军团很容易做一件事情，他就把所有俘虏来的犹太的俘虏把这个山谷100米高的山谷填平了，用土把它平变成平台，哎，因此从这头就走过去，就直接走到碉堡下，就这样一扛一坨坨的土，这样一把它填起来，然后全部是用犹太人的俘虏。那当然山上的人你可以用箭来射啊等等，那你好，那像孔明这个借东风的借箭，你知道吧，你有多少箭可以射这些人，而且这是你自己同胞，所以他们就眼看着这个山谷一点一点填平了。第二天罗马军队就可以直接到你碉堡里了。所以在前一天马萨达900多个勇士集体自杀，直到第二天罗马军团进入碉堡的时候没有一个活的，全死了。这那是一个最惨烈的一个战争，但是马萨达就成为碉堡避难所高台的代名词，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高台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以色列他们地方有像这样的，这个当时最特殊的一个，而且是后来盖的。但是当提到说耶和华成为我的高台的时候，患难作我的避难所的时候，其他所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临到的啊。当然我说最后马萨达还是沦陷，所以今天的以色列每一次新兵入伍的时候，新兵入伍的新兵训练开训的第一天，就是所有的新兵到了马萨达，然后司令官要让他们来呼口号。呼口号是什么口号？我们宣誓，我一生在我活着的一天的时候，我绝不容许马萨达再次沦陷，这是他们的口号。因为马萨达被罗马军团攻陷了嘛，他们就说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啊，如此类的，表示说人所建的高台可能最后还是毁灭，但是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宝藏，是我的碉堡，因此那是一个绝对稳固的。然后第十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边提到认识你的名的人还有寻求你的人，其实这些跟前面第九节所谓的受欺压的人是同义词。所以受欺压的人、认识神的人以及寻求神的人，跟前面有提到的受冤屈的人，这些人都是同义词。所以因此这些人受冤屈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是为了义受逼迫的人、受患难的人，为了坚持他的信仰，为了坚持神给他的吩咐和命令的人，为此而受苦受欺压的人，那些人是认识神的人，同时那些是寻求神的人。这个寻求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运用的时候常常会指的说这是一个要去寻求神旨意的人，他不是只是求神帮助的，他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愿意一心一意的遵循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人他说你不会离弃他们的，你不会离弃他们的，这样的人也是依靠神的人。所以在圣经中，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你常常会看到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寻求神的人，甚至叫做贫穷的人，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所谓虚心的人，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在寻求神，他们不但是寻求神的帮助，他们真更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世上的生活，这样的人是会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11、12节是第一个大段落的结束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有点承先启后， 承前启后，就是说十一节跟第一节你会发现60-70%的字句是一样。十一节说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那第一节是称谢耶和华，然后十一节又说了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当中，第一节也是说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同样有这个传扬这个字，所以十一节跟第一节其实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好像一个句子哈，头跟尾的一个对称跟一个包裹一样。但第十二节呢是把第一段跟第二段连在一起，因为第二段是提到一种困苦人的哀嚎哀求，所以十二节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受困苦人的哀求，后面就谈到哀求了，所以因此他连到后面的哀求，可是又提到前面的这种感恩，因为这位神他要追讨流人血之罪，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当一个人流无辜人的血的时候，神不会轻易的饶他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神他纪念受冤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所以呢他前面会发出感谢，可是后面就带出他的哀求，所以因此十一十二节呢是前面一个大段落的结束，但是就带入第二个大段落，第二大段落就是神的一个受苦人的一种哀求。十三节说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十三十四节这一对里面就发现两个门是对，前面是死门，后面是锡安的门，死亡之门，那当然所代表的可能是指肉体的死亡，但也可能好像是困境，一个困境是因为这些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把我陷到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方去，一个死门，但是你把我从那里提拔出来或者说救拔出来，因此是一个死门，但是呢我现在呢确实在锡安城的门，也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在那个地方呢我因你的救恩欢乐，然后我要传扬你的美德，死门与锡安城的门做个对比。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死门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身体碰到一个疾病面临死亡的威胁，可是这边的死门可能更多是一种患难造成的，可能不是疾病，因为他提到说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有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里是不是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碰到一个困境，你觉得简直是走不下去了，不是身体的病而是一种环境，然后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会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然后觉得已经完全绝望了，所以有一些人有那种自杀念头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身体的病，不过可能更多的人的自杀念头不是从身体产生的，而是从环境的患难困难，然后他觉得路已经走到尽头了。但是他提到说耶和华是从死门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提拔这个字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一个平面的空间来讲，你到个地方是到死门没路可走了，唯一的办法好像直升机一样提起来啊，所以神是把我提拔起来的。这个提拔呢我们中文现在用法好像是从那个工作上来讲，哎，我的长官提拔我了，提拔，所以我说有时候你翻译成救拔的话呢拯救啊，就是说我常常看那种电影哦，什么那种啊什么战争片啊，哇你被敌人包围了没办法了，然后直升机来救了，啪就把 lift up 就救起来了，哇那就那种感觉你就知道好像你面临死亡的一个困境，所有的敌人把你包起来了，你眼看要去歼灭了，然后来一个拯救，从上面这样把你提拔出去了，这是诗人的那种心情，我在这种死亡的困境当中耶和华把我救拔出来，那因此呢我可以回到了耶锡安城的门，在那边是欢喜快乐，然后发出赞美。十五十六节就提到十五十六节这一对呢，你就发现也是一个平行句，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缠住了。耶和华已经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你就注意到两个缠住，就这个平行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缠住呢是外邦人或者这些仇敌自己被自己所设的网络缠住了，那就是你自己设了一个圈套要去套别人，结果你自己被你自己的圈套套住被缠住了。后面就提到，也是提到缠住了，恶人被自己所做的缠住了，然后呢就提到耶和华将自己显明了，他施行审判。在圣经当中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人一个坏人哈，自食苦果，就等于说你设计的东西要害人，结果你设计的刚好害你自己啊。圣经上常常用这种叫讽刺性的笔法啊。譬如说我最近刚读过那个旧约历史里面的以斯帖记，王后以斯帖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哈曼，他是犹太人的仇敌，要准备把犹太人灭族。他很讨厌很气有一个人叫做莫迪改，那个莫迪改呢就偏偏好像不给他面子，所以他就在家里弄了一个高架子，几丈高的架子，准备把莫迪改吊死。架子做好了，结果呢这个所以这个以斯帖记像是一个很有，你说从文学角度来讲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戏剧。结果呢他是一个高架子，正准备那一天去告诉波斯王把莫迪改抓来吊死在木架上。结果一大早他跑去王宫，结果那天王宫的那个王呢，波斯王呢，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那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尤其那些某种基督徒，睡不着觉的办法是读圣经。有很多人呢睡不着觉读圣经都睡着了，也有人睡不着觉到教会来听到的。不过如果你早上来，我就不知道你睡得着睡不着了。总而言之呢，那个王呢睡不着觉，就半夜起来读历史。你看有这种人，所以如果你讨厌历史的话，你睡不着觉你还读历史，他就读历史，就读到说哎，前一阵子可能是一两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有两个看门的人，那个警卫要暗杀这个波斯王，那莫迪改坐在城门口偷听到这两个人在对话，于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查出来就把那个人杀掉了，那个警卫杀掉了。哎，王在读这个历史记录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莫迪改立了大功啊，哎，有没有给他奖赏啊？他就问他的旁边的那个侍臣啊、哦，没有哎，哎，那应该给他这个奖赏一下子吧？那谁在啊？刚说的哈曼一大早清早可能七八点就在宫门口等着了，准备第一个见王，要王把莫迪改把他吊死，就刚好在门口。那王就说啊，这个哈曼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我问你一下，如果谁有大功啊，给他奖赏，要给他什么奖赏啊？哈曼就说哦，如果是这样，他想大功是谁？肯定是我了。他说啊，你就给他骑这个王所骑的马，穿王所穿的王袍，再派一个大臣在前面替他引路，然后就说，你看立大功的人就是应该这样子吧？哎，波斯王说这好极了，好吧，那这样子啊，你就把那个宫门口的那个莫迪改叫来，你就给他骑我的马，给他穿我的袍，然后你在他面前喊。哈曼正想要去告王，然后把莫迪改吊死，就变成莫迪改立了大功，他还要在莫迪改前面拉着这个马就去叫说，这个是神所这个王所喜欢的人，立大功的，哈，气坏了。哎，这就是神所做的。你自己设一个圈套，对不对？刚好就套在你身上，然后最后来呢，又因为事情揭发了，就发现他要想要暗中把犹太人灭了，因为以斯帖王后是犹太人，哈曼不知道，这下发现了，然后最后告到最后，那个他的那个旁边的太监就跟他讲，你知道这个哈曼呢、他当时要吊死这个莫迪改，在他家里弄个好帐，好高的一个木帐，就准备把他吊死的。那王说好，那就把哈曼吊在那上面，就他自己立了一个好高的五丈长的一个高杆子，把人吊死了。结果哈曼自己被吊死在自己设的杆子上，这就是以斯帖记。所以以斯帖记还有圣经当中很多历史，常常是用这种方法来形容，就是说你设的一个恶谋，最后用在你自己身上，而这代表的是神的审判。 所以第十六节他这样说，神已经把自己显明了，他是神，他的审判的方法就是恶人所设的恶谋然后用在他自己头上，只有神做到。所以这是圣经当中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这也是诗篇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因为外邦人，这个不认识神的，而且是陷害这些义人的这些外邦人，结果呢陷在自己所掘的坑里面，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缠住了，这正显明这是神的审判，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审判。然后十七十八节就提到了，我刚刚已经稍微说明了一下，就是恶人其实所指的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他们都必归到阴间。但相反的穷乏人，这穷乏人是指的什么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是那些认识神的人，是那些寻求神的人，他们必不永久被遗忘，困苦人的指望也必不永远落空。所以十八节所说的不会永久被忘，跟第十二节所提到的有点关联，因为神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所以这个有一个前后的呼应。最后十九节二十节是说，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的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所以这个诗篇的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不容人得胜，然后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所以当他提到人的渺小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也就是目中无神的人，那要让他们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谈到诗篇十四篇还有其他的经文的时候都提到过，这边所谓的不认识神的人未必是只是限制于在说所谓的无神论者，其实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我明明知道有神，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神不存在是一样，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我不会迫切的感觉到神在我的面前，包括神的公义的审判，我们在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在道德上我们走我们自己那种偏差的道路的时候，如果我是真的基督徒，真的是敬畏神的人，有些事情你不会做的，可是好像我们做了然后不觉得怎么样，所以在实质上我们近乎于无神论。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不认识神的人，或者忘记神的人，不一定是非基督徒，有的恰恰是基督徒却是忘记神的人。对，这边所说的恶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最近有些机会有些侍奉碰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大学生，那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大学生要我给她一些所谓一些辅导，然后她说她很难过，我说你什么事情很难过啊，她说我以前的男朋友说实在很多的这种高科技东西啊我是不太会用的，手机我当然会用啊，可是我手机的用途很简单，我只上下飞机的时候开手机接我人通的话，通话网就关起来了，然后一年都不会开的。我手机是这样用的。那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说，他以前的男朋友，他手机里面当然有很多，比如说你会记录很多的人，所以你要拨给谁，很快就可以拨到，诸如此类的。但是总而言之，他知道他男朋友把他的名字从他常常通话的通讯录什么名单当中去除了。那当然他把你去除了，你怎么知道把你去除，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他男朋友把他去除了，他好难过。我说你是说他是你以前的男朋友？对呀、那以前的男朋友把你去除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现任的男朋友，是以前的嘛。是啊，可是虽然是以前的，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呀。我说干嘛呀，既然是以前的前任的，如果你有现任男朋友，你还有前任男朋友还跟你藕断丝连，你不自找麻烦吗？可是 可是，然后他说我最近还有一个暧昧的男朋友。我什么叫暧昧的男朋友？他说暧昧的就是暧昧的嘛。我就不懂什么叫暧昧男朋友，就说他不是我真的男朋友，可是又有关系了。什么？哎呀，我想我太老了，这种辅导这种年轻的大学生，我都搞不懂是什么关系啊。有一个前任男朋友，还有一个暧昧的又不是他男朋友的男朋友，然后还有未来的男朋友。我说你信主了吗？我信主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说你所说话做事情看起来怎么看都不像个基督徒的样。我说感谢主啊，前任男朋友把你的名字从他的通讯录上去掉了。他说庄牧师你很狠心呢，为什么？他把我狠得我那么难过你还觉得很好。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烂的不去好的不来，跟前任男朋友藕断丝连，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基督徒来讲，如果你真的要个男朋友，真的要嫁人，你就是一心一意的只有一个倾心的人嘛。你怎么可以什么又有个前任男朋友藕断丝连，再来一个暧昧的男朋友，那如果再来一个真的男朋友呢？ 你真是乱的。骂他一顿，然后看那个表情就知道他挨骂，但很少人骂他的样子啊、哦。然后说哦，我懂了。我说我不知道你是真懂不懂，这种就是说是基督徒，其实是目中无神的人。你做的事情跟不是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可能不是基督徒他的道德可能比你还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怜的光景。所以当时大卫写这个诗篇，他所说的恶人不一定是非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恶人，那些人算是上帝的选民，应该是认识神的，可是认识神却是忘记神的。所以这种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没有两样。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几乎忘记神的存在。不单是在道德上我们可能会出轨，另外一方面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顺利的时候，得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得意忘形的，好像觉得只要我想做什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做一些见证呢，说是归荣耀给神，可是更多时候是归荣耀给自己。好像说你看我怎么样，还蛮成功的。所以在中国大陆哈，尤其我当然没有机会逛很多书店，在机场去逛书店，好，三分之一的书都是成功之道，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的，然后什么怪招都有，包括一本台湾以前常常很畅销，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卖《厚黑学》，我不知道你听过《厚黑学》听过没有？皮要厚，心要黑，叫《厚黑学》，哎，很畅销哎，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皮要厚，心要黑，这样才能赢，才能赚。厚黑学，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狼的文化，狼要像狼一样的。最近还看了一篇文章，是讲台湾人写的，他写说小心哦，中国台湾的企业都要被中国大陆人吃光了。他意思不是企业啊，他说台湾的很多公司现在聘了很多中国大陆来的人做他们的那个中高级的干部，哇，这些人哦很卖命的。然后那些人就发表评语，他说台湾人啊很容易吃的，台湾人都是温良恭俭让，你知道吧，很有文明的，很客气，然后都被狼吃掉。那国内来的人呢，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十六小时啊，就是非常英文叫很 aggressive， 然后等等等等，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弱肉强食的世界。可当一个人弱肉强食的时候，而他是个得胜者，他真的会忘记他不过是人。我说这些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基督徒也会讲，我们会犯同样的毛病。当我们自己自得意满的时候，忘记了神是公义的神。那么有些事情你可能用你人的办法， 你可以得到你所谓的成就，你所谓的成功，但是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一个神认可的一种行动？我往往不再考虑。而在你的这种行动之下，很可能很多人就成为受害者，就成为这边所说的那些受冤屈的人、困苦的人、穷乏的人。那所以呢，如果倒过来，这个桌子倒过来一转的话呢，很可能你的成功的人，你却是将来这些困苦的人求告的时候，神所要这个公义的审判要对付的那种的恶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读圣经上的话的时候，从不同的方向角度来看。当我在患难中、困苦中，我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能够伸张公义，他能够成为我的高台，成为我的避难所。可是反过来说，别让我们自己落到一个地步，我变成那个恶人，我变成那个欺压人的人，而我还不觉得我是欺压人了。那今天这个社会，我就说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扭曲的非常厉害，所以我们是只论钱财，不论手段。只要他能够赚钱，赚了很多钱，不管他怎么赚，这个来路对不对，我们都不管，我们只要觉得你看他有钱了。然后有钱的话就有钱有势，然后怎么怎么就很好。那连基督徒也不知不觉受这个影响，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手段、我们的价值观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走到那个地步。因为第一，我们毕竟只是人，要承认人的有限性；第二个，你要知道神是按公义审判的神，而且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是从信徒开始的，我们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虽然我们说我们因信得救没有错，因信得救并不代表你的行为可以胡作非为，神既然是公义的，我们也必须将来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懂得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所行所为、所思所想、一言一行，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是真正讨神喜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也能够好像这个诗人一样，能够有信心，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却能够发出信心的凯歌，能够发出颂赞，发出感谢的声音。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主，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记得你是公义的神，你必按公义来审判全地。因此我们即使受了冤屈，我们仍然知道将来有一天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冤屈可以洗刷，我们可以在你那里得到保护，得到救赎。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忘记了我们不过是人，以至于在神的面前夸口，在人的面前也为了我们自己好像看来的成功，在那里夸耀自己。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正靠主的恩典敬虔度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